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下午好！愿主的平安与我们众人同在。今天仍然要继续这个的约拿书，我们已经用了好几个星期来传讲这个约拿书。那今天呢，要把这个卷书就讲完，所以呢，今天是最后一章，第四章啊，约拿书的第四章，我们会把整章一到十一节我们去读完。约拿书的第四章一到十一节，Jonah chapter 4 the whole chapter， 在教会的圣经是在旧约的圣经的部分701页啊，大家如果手头的圣经在旧约的部分啊是。701页，如果是教会 的小的圣经的话，约拿书第四章，我们会把整章的圣经一到十一节去读完。好，找到之后，我们大家同声啊，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完。好，我们一开始，解释约拿大大不悦，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了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哪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个密码，使他挖高过约拿，因而揭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着匹马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个匹马，以致孤告。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人人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乏分。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着匹马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至死都合理。耶和华说，这匹马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夜发生夜孤子，你尚且爱死，何况这利未大城中都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多万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死呢？这是一章很特别也是很重要的一章的圣经。约拿书如果没有第四章在第三章的最后一节完了的话呢，我相信可以说约拿的信息呢就可以说我们看约拿的重要的信息是在讲这个宣教是一卷很激励人心的去传福音的一卷的书。虽然约拿不是一个很称职的宣教士，但是因为他的缘故，整个利未城的人都因着他的缘故得救了。所以第三章如果是从哪里就结束的话，是一个最好的最美的结局，大家都得救了，大家都很高兴了。但是因为有了这个第四章的出现，我们对整卷书整个约拿书呢就有了另外一种的看法。约拿书的重点再不是注重在这个宣教，而不是利未城这个怎么大的城的所有的人因为听见神所说的要审判他们而他们因着这个信息的缘故他们悔改了而被神赦免。当然了，那个是个事实，那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说神对罪人带着那样的一份的赦免的心只要他们愿意悔改， 神都愿意赦免他们。是的，是个很重要的一段的表达。但是当我们读到第四章，读到神跟约拿的对话的里面，我们就发现原来整卷书的个重点不再是宣教，不再是立位城的人，不再是哪一条大鱼，不再是哪一个风浪，约拿书的重点乃是神怎么样的一步一步去教导约拿。在整卷书里面，我们看见神是非常看重的是约拿，不是他的工作，不是他去宣教，去列位传讲这个的审判的一个的事情，不是他的工作，乃是约拿这个的人。神用各样的机会处境去教导约拿，是要约拿知，不是单单要约拿知道神啊，有一个很正确的对神学的神观啊，乃是要让他真真正正的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不是他去做什么，乃是要他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成为一个更像神的一个的人。这是很重要的一卷的书。为什么只有四章，但是里面充满了非常多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些的信息。在新约路加福音的里面记载了耶稣所讲的一个的比喻哈，浪子的比喻，可能很多基督徒可能你读过都记得这个的比喻。那里的个比喻讲到有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呢很早就要了父亲的产业，然后呢就离开家出去外面任意的放荡，后来呢他在非常的穷困的一个的时候呢，突然间他醒悟过来了，然后回家，父亲呢不单只没有怪这个儿子，没有责备他，反而呢去拥抱他，去爱他，去接纳这个的儿子。父亲对这个小儿子的爱是非常的，我们说是非常的深，非常的让我们感觉哇，父爱是那么的好。但是这个比喻的里面有另外一个的儿子，大儿子，他却不能接受这个父亲竟然去爱这一个不顺服父亲的偏行己路的去放荡的离开父亲的这样一个的儿子。当大儿子看见父亲爱这个小儿子的时候，他就生父亲的气。这个约拿书不单只是讲到约拿向小儿子离开神，神要他去向东，他就向西走。约拿更像什么呢？约拿同时是小儿子，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大儿子。当神没有惩罚这个利利未城的时候，没有降灾在这个利利未城的时候，约拿心里面就非常的不满意，非常的气愤愤怒。他说他心目中他觉得为什么这个神竟然不惩罚这个立位城的人。刚才我们说读的圣经里面，所以约拿书可以说是这样，约拿这一个人在耶稣的比喻浪子的比喻里面，他一方面是小儿子背逆神背逆父亲，另一方面是大儿子不喜悦不能够接受父亲对小儿子的奶粉的爱。神与这个比喻的父亲一样，循循现有的用各样的方法各样的情况来教导他的孩子，让这个孩子能够一步一步的来明白究竟作为父亲他的心肠是怎么样的。就是当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发现约拿书里面所描写的约拿跟你我知识当中有很多相像的地方，也是我们不单只是约拿，我们也是那个小儿子跟那个大儿子。神在我们有生之年 当我们信主之后，神不是说让我们因此就好了，神让我们透过各样的处境、各样的环境遭遇，是要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去，不单只是有一个对神有个正确的神学的观念，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不是单单神学的一种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要我们生命当中真真正正认识神，让我们的生命慢慢慢慢慢慢的更像神一样。那今天呢，我会用三方面跟大家来思考约拿书的这一章哈，就是这一章也算是一个总结，所以呢不单只单单讲这一部分哈，我会前面的也会提到，给大家的那个分段的里面，我会跟大家提三点。第一点是说，从抗拒到接受，从抗拒到接受，从作为一个旁观者到成为一个局内人，从只看重自己的利益到顾念别人的好处，从这三方面我们来思想约拿这一个的第四章这个约拿书。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哈，从抗拒到接受。这一开始第四章他说，约拿因为这个事就大大的不悦，而且愤怒。愤怒。为什么他愤怒？他第二节就讲了。他说我为什么愤怒呢？因为在我还没去这个利利维这个地方宣告神你的消息的时候，这个审判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会发生这样的结果的了。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而且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的哪一位的神。我知道的，就是因为我知道，所以我才逃走，我才不愿意顺从神你给我的命令、我的吩咐，要我去那个利利未这个的城市。为什么？为什么？约拿有这样的一个的举动，因为约拿认为他的立场跟神的立场，神要做的不一致。约拿从公义的立场，从他很公正公义的立场，他认为利利未这一个的城市、这个亚述这一个的民族是应该受到惩罚的，是应该死的。他觉得处死这一个民族是最公义的一件的事情。但是因为他对神有正确的认识，他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神是有怜悯的、有恩典的、有慈爱的、不轻易发怒的，他知道了。他知道神如果这些利利未这些城里面的人因为听见神的审判要临到，神要惩罚他们的话，他们如果一旦悔改了，神你必定赦免他们的。在约拿的公义的标准的底下，他说我不愿意去，我不愿意去。因为什么？因为你要做的跟我的立场不一样。人为什么会抗拒神呢？是因为当人以自己的想法为标准的时候，就接受不了神的哪一种的标准了。你知道今天世界一直是向神的标准、向神的标准、向神的提出一个挑战，神看为恶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人争着去做；神看为美的事情，人却而不愿意去神看为美的人就是去反对。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同性恋是一个神所厌恶的一个罪行，神觉得这个是一个恶事，是一个不对、不好的，是一个罪的一个的行为。但是我们看见世界现在 一直在推举，一直在非常的推动这样一种的行为。美国这个国家更是一步一步的把神看为恶的事情决意去做，反对的一步一步要把神从这个国家里面推走，不愿意神在这个国家里面再说什么的话，因为神所说的话不是我们的标准认为是对的。大家看现在美国的总统的选举，你就知道现在人要的不是一个道德水平高、做事情合乎神心意的一个人作为一个的领袖，现在人要的是什么？一个愿意为着利益的缘故够胆去讲什么话、做什么事情的人。只要他够胆去做，甭管他这个是好事坏事，只要为了人的利益够胆去做的人，我们就要选他做总统。为什么？因为人是不愿意顺从神的标准，浪子的故事的里面，那个小儿子为什么他要离家呢？我们常常说哈，在家千日好，出外哈一刻钟都难，对不对？那为什么他要赶着要离家呢？他向他还没过世的父亲，他说把我应该得的产业哈给我。他拿了那个产业，拿了父亲的那个钱，他就走了。他离开这个家，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在这个家的里面，我就受着父亲的管制，我在父亲的管制的底下，我不自由。我出去了，我爱干啥干啥去，我喜欢做什么做什么，我要追求我的自由，我的梦想。所以这个小儿子离开父亲的家，出外拿着那么多的钱去享受他的人生。圣经如何形容？任意的放荡，把所有的钱一下子都用完了，然后在一个最穷困的一个的光景的底下，他突然间想起了，原来我还有一个家，我还有一个父亲，我还有一个地方我可以回去。所以他就起来回家去了。他离家，因为他不愿意再受父亲的标准底下的生活，他要过一个自己说了算的人生。直到他走啊走啊，走到人生的低谷的时候，才醒悟过来，然后发现原来我在外的时候，我以为我很自由，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原来这个自由带给我的并不是最好的人生、最美的幸福的生活，原来因着这个自由我过得更苦了。想到父亲，他就回去了。约拿也是听见神的命令，他说我不要去。为什么我要去？因为我去的话，那些人悔改，神赦免他，我不要。按照我的标准，这个这些不对的，我不要做。他走了，他离开，他要寻找他自己的方向。他不顺服也就罢了，他更是背道而行。神要他向东，他就偏偏要向西走。神没有放过他。那如果神让他这样走了，没有故事下去了。神没有放过约拿，不是因为神不爱约拿，却是神因为非常爱约拿，不愿意他走这样一种自以为是的人生，所以神给他有很多的遭遇。他经过死亡，经历了死亡的可怕，亲身经历了神自己的恩典、他的慈爱、神的拯救，从那时候开始，他不再抗拒了，他乖乖的 愿意接受神自己的使命。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人经历了约拿，经历了这个小儿子的人生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我已经很自由了，为什么我还要相信神，让神成为我一种的人生的掌管我的人生，为什么我要放弃我的自由来跟随这一位的神，还要服在神的掌管的底下？为什么我们那么傻呢？为什么我既然有自由了，为什么我不能够按我心意，我的命由我自来掌管，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干嘛我还要服在神的掌管的底下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愿意，在起初的时候，所以我们认为我可以自由的寻找我幸福的人生，所以我按照我的自己的标准，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在人生当中来闯，来去追求，过一种我以为幸福的人生。但是多少人，我们读到他们信主的见证，我们明白一件的事情，他们在人生经过的阶段里面，经过许许多多的高高低低，人生的风浪一个接一个下来，原来才发现，原来不是神不可信，乃是我们自己不愿意放下哪种的自我，不愿意服在神的掌管的底下。我们常常在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才想起来，其实有一个地方我可以回去的，其实原来有一个可以让我可以更安全的，其实原来有一个更爱我的，不是这个世界告诉我的哪种的爱，乃是一种更完美的爱。在绝望的当中才经历了神的爱，才回想，才回来依靠神。我们抗拒并不是神不可信，我们抗拒因为神并没有按我的想法成为一个的神，所以我不愿意接受这个的神，我抗拒。如果那个神像我所想的那个神，我一定信他，但是不是，所以我不愿意接受。但是多少时候，当我们人生走啊走啊走啊，人们才发现我的想法是错的，走到最后才回过头来。但是你说，是不是人一定要走到尽头才去寻找神呢？我告诉你，不是的。我在这边十多年，我也看见很多在来这里读书的同学们，他们有些来到的时候真的很硬，死硬都不要相信啊。经过一些的人生的挫折之后，哎呀，开始慢慢觉得，哎呀，我还是需要一种的安慰，人他们慢慢来寻找，哎呀，后来找到原来神是那么好的。但是我也看见有一些一来的时候就很单纯，并没有太多的想到这些的事情，很在平顺的日子里面就相信了，就接受了，然后接下来他的人生就是好像走在神的带领的里面，一步一步的走下去的时候，并不一定要走到人生的低谷才要去相信神。约拿给我们看见，我们抗拒神，但是因着神的爱，总有一天神的爱会吸引我们，还是会回来。不是神不可信，那是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来去亲近认识这一位宇宙万物的主宰。第二点，我们来看约拿，他发怒，他不愿意顺服，因为他不愿意接受神所做的事情。所以在第五节，这里说什么呢？他出了那个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搭了一座棚，在棚的荫下要看看哪一个城究竟如何。这个描写是什么？如果我们读到第三章，我们知道约拿去到利利位的时候，这个城很大， 应该他要走三天才能够走过这个城，但是他去到哪里走了一天，宣讲了一天，宣告了，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宣告神的审判，他就停了，他就不再走了。他做什么？他说四十天之后你们就要被轻浮了，神就毁灭你们了。他讲了一天之后，他这里说他就跑去出了城，在城的东边，在一个山上就坐下来搭了一座棚，然后坐在哪里，他描写他要看一看究竟这个城究竟如何，很有意思。他在那里坐了多久？可能起码坐了39天吧，40天就轻浮，40天之后都没有神，没有来降灾来消灭这个城市，所以他才那里发怒。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坐了39天，每天坐在哪里做什么？看这个城的结果如何。这个人真的很有耐性啊，坐在哪里39天干嘛呢？看这个城的结果如何。哎，我觉得这个约拿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人。他又坐在哪里看这个城怎么样的，那些人怎么样死？怎么有这样一个人？还记不记得在新约里面有一个使徒，很出名的使徒叫保罗。当他还没做使徒之前，他的名字叫扫罗。扫罗是一个怎么说呢？非常虔诚的犹太教的一个虔诚的一个的人。他还不认识耶稣之前，当那些基督徒来传讲耶稣的时候，犹太教的人起来攻击这些的信耶稣的人，那些基督徒，其中有一个叫做史提凡，被人抓了，然后呢在那里审判。那些人呢觉得这个史提凡是亵渎神，所以呢要用石头把这个史提凡打死。圣经里面记载了这个事情。当他们把史提凡拉出外面的时候，要用石头来打他的时候，那么多人呢，他们把他们的衣服，他们穿的衣服比较长宽松，他们就脱下来放在谁的脚下？放在保罗，就是扫罗的脚下，要他看着这些衣服，然后用石头把这个史提凡打死。当时圣经形容那个当时的保罗就是扫罗，他看见史提凡被打死，圣经说他甚喜悦，他很高兴看见这个史提凡被人用石头打死。你可以想象一个人怎么样会看见别人被用石头打死会高兴的，你想他是想着什么事情？就是我们看见一个人发生车祸躺在地上，我们心里面都不会觉得很好受，但是看着一个人活活的被人用石头打死，但是圣经说扫罗保罗他很喜悦这个事情的发生。为什么？可能他对这个史提凡非常的仇恨吧，看见他在这个敌人被打死他很高兴，或者说他根本不认识史提凡，根本不没有任何的仇恨的心，只不过他看见那么精彩的一幕，他心里面觉得哇很精彩，好像我们看电影了，那些的很 exciting 的场面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兴奋，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世界我们常常会看见很多的新闻，很多的灾难会发生。当你看见一些灾难发生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有感动，有时候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有没有试过？当我们看见，哎呀，我们中国某个地方发生地震，我们突然间心里面就好像疼起来，因为哇，是我们国家，是我们住的地方，是我们所认识的人住在哪里。我们台湾地震，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感觉。我们香港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有个感觉，我们在哪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有个感觉，但是在一些我们根本不认识的地方，什么名字根本说不出来的地方发生地震，很多人因为这个地震死了，我们看这个新闻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好像没有发生事情一样。 有时候我们的心没有感觉，因为我们冷漠，因为我们不认识那个地方，我们对那里没有一点的感情。亚伯拉罕有这样一个经历，当神要去毁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告诉亚伯拉罕，他说我要去做这个事情。亚伯拉罕心里面立刻就想到，我哪里还有呢？侄儿在哪里？所以他就来到神面前，神啊，你不要毁灭这个城，如果有这个这么多人，你就不要毁灭了吧。他心中挂念着索多玛俄摩拉，因为在哪里有他所认识的人。约拿面对这个利利未城，他说40天你要倾覆了，神要毁灭了，他要坐在那里看看他们的结果如何。他一点关心都没有，他一点都不为那里的那么多人他会算命，他会产生任何一种的感动，他没有，很冷漠的看着这个事情的出现。因为好像这个事情与他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读圣经会有怎么样的一种的感动感应。很多信徒信主好多年了，但是好像生命没有太大的改变。有一个可能是因为信了主之后没有很花很多时间，也没有用心去读圣经，所以呢对神的心意根本一点的认识都没有，所以我们还是按照我老样子过去怎么样生活，我还是照样的生活。所以我们虽然信主了，但是我们的生命一点改变都没有，因为我不知道神的心意要我怎么样去做，这是其中一点。也有可能我们要读圣经，我们每天都读圣经，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读呢？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是带着一个旁观者的态度来读的。当我们读到亚伯拉罕竟然是为了自己保命的缘故出卖了他的妻子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什么？我们会看见亚伯拉罕你实在太差劲了。如果是我，我一定不会这样做的。我爱我的太太，我怎么会出卖她？你会觉得亚伯拉罕是在没有这个信心致富的样子。当你看见大卫，刚才我们的弟兄提到大卫，当我们看见大卫犯罪的时候，我们想哇，大卫你实在太好事了，作为一个君王，你可以拥有很多妃嫔啊，那个妻子，为什么还有抢人家的？你实在太差劲了。那我们看见亚干为了贪了一点点的财物，让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打败仗。当我们读解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什么？可能我们会站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局外人看那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指指点点，觉得那个人不对，那个人很差劲。我们会不觉得那个事情是神要透过哪些的例子跟我们讲话？我们不觉得我们是站在局外的，那个是不是神不是让那个事这个不关我的事情的。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进入体会神的心意的过程的里面。我记得在我还读神学的时候，80年代发生了几件很基督教很怎么说羞愧的事情。当时在基督教的圈子的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电视的布道家，非常的出名，他的电视的广播很多人听，每一天他的收的奉献不知道多少的钱，非常的出名的一个的在电视上的一个的牧师布道家，在人间有一天被发现了他敛财，而且呢有分外情。在80年代牧师有分外情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而且是一个那么出名的一个的牧师，哇，当时非常的轰动，大家就讨论这个的事情。其中有一个 跟他同样出名，没有他那么出名，也一样很出名的一个的也是电视的布道家，他就站出来公开的指责哪一个的布道家，他说这个人实在要不得，他的缘故让我们基督教让我们羞愧，他在那里非常强烈的指责这个犯错的人。但是过不了太久，我忘了是一年还是两年，这个站在人的面前指责别人的这一个的牧师，他所犯的错比前面那个更厉害。当时我们在读神学，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拿着这个例子跟我们去讨论的时候，提醒我们，不要以为那些事情与我们无关，在我们生命生活的里面，四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成为我们非常好的一个的提醒。今天我没有犯错，不等于过几天我不犯错。我们不要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去读神的命令，神的要求，好像约拿说立立未成，这些人神要审判他，因为他们犯罪。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自己也抵挡神，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也应该被神来处罚，他没有想过，他认为惩罚是应该立立未成那个人，不是我。他是站在局外，并没有想到神在他的身上如果要实行公义的话，他也活不了。但是他没有看到他自己原来需要被提醒，需要去反省，需要小心。他是坐在哪里，他要看他们怎么样死。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圣经、神的命令、神的要求，不是要我们抓着用来要求别人，从来都不是。告诉弟兄姐妹，圣经的话从来都不是让我们用来要求别人，圣经的话从来都是神来要求我这个人。别人如何是神对与他的关系不关你的事情，但是神让我们读到的看到的是神要让我们讲话。好，时间关系，很快到了第三点。你知道吗？神是很有趣的啊，神是很幽默的一位的神。当约拿在那里发脾气的时候，发怒的时候，神没有在他面前来责备他啊，教训他一顿啊，你这样一个调皮的，不是，他没有。你看神做什么？神很幽默。你搭一个棚，是不是？你在那里享受这个太阳，不要晒到你，然后看着人家怎么样死，是不是？好啊，这样个棚还不够的，我还要给你生一棵树上来，一天就长了，然后很茂盛的，哇，你坐在那里很阴阴凉凉的，很舒服的，让你来享受，好不好？很高兴哦，约拿很高兴。但是第二天神要这个树死了，约拿再怎么样又在发怒了。你会看见这一个约拿第四章里面他两次发怒，两次求死。这个约拿为什么那么喜欢求死？前面求死，接着又求死，两次发怒，两次求死。我们来看他为什么发怒。第一次，他第一次发怒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什么？神没有执行公义来审判利未人，神给他有给这个城有慈爱，所以约拿为了神没有行公义有慈爱，所以发怒。那第二个发怒，他是为什么发怒？他是因为神没有慈爱，让个树死了，神对我不公义，所以我发怒。有没有看见约拿两次的发怒都有很强的理由？这个理由是什么？我的利益受了亏损，所以我发怒。 杀了利未未城的人，我们国家就太平了。你没有这样做，我的利益受亏损了，所以我发怒。你把这个树弄死了，让我在那里暴晒，所以我发怒。你知道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相同的标准？他要神公义，是对他有利的时候；他要神慈爱，对他有利的时候；他不要神慈爱，对他没有利的时候；他不要神公义，对他没有利的时候。当我们读到约拿书的时候，让我们有很好的反省。多少时候我们跟约拿一样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向神发怒过，有没有？不敢说，谁敢说向神发怒？为什么发怒呢？因为神没有按照我的要求、我的标准达到我的需要，所以我发怒了，是不是？神没有按照我需要的来满足我，我当然要发怒了。我说约拿像小儿子，为什么他像小儿子呢？他不愿意在父亲的掌管的权柄的底下，他要自己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不愿意服在神父亲的标准的底下。但是他又像这个的大儿子，大儿子为什么发怒？那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大儿子为什么发怒？因为他看见这个父亲爱这个小儿子，当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圣经记载这个父亲宰了一条的肥牛，为这个小儿子来庆祝。这个大儿子就为了这一头的肥牛向父亲发脾气了。这一个儿子他与那些娼妓花尽你的金钱，你现在怎样去爱他？你非常的不公义，你应该对他公义，不要爱他，不要再接受他做你的儿子。在大儿子的心目中，这个小儿子是不能够被接纳的。但是父亲接纳他，是太不该了。那个父亲跟那个大儿子说什么？他说你为什么发脾气呢？那个他儿子说，我每一天怎么辛苦的为你做，你没有给我一头的牛，让我可以跟我的朋友来高兴快乐。那个父亲说什么？他说，大儿子啊，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啦。你知道以前的时代，长子拿双倍的产业，大部分的产业都是大儿子的，小儿子是拿一点点而已。但是这个大儿子说，你竟然没有为我宰一头的牛一头的羊。这个父亲说，我所有东西都是你的，你竟然为了一头牛而不满意吗？弟兄姐妹，约拿为什么求死？因为他活在不满足的生命的里面，他的满足是神没有满足他所想要的东西。我不知道你的生命活得怎么样，高兴快乐还是怎么样。当我们常常很注视在我自己的利益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很缺乏。这个大儿子拥有那么多的东西，但是他只看见父亲没有宰一头牛给他。我们常常会埋怨，为什么神的你没有给我想要的，所有其他人都有，为什么我没有？我们向神发脾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心想，没有为我们所拥有的来感恩。我们常常是看见所没有的，而没有忽略了我拥有的，以致我常常认为神对我不公义。神对别人都很好，就是对我不好。 为什么别人都有，为什么我没有？但是我们从来不考虑我已经有的是什么，我们只是希望我想要的都得到，否则我就不满意。这个就是约拿，这个就是浪子的里面这个大儿子，他的生命就是这样。当我们越把眼光放在我的身上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活得很苦，你的人生不会快乐。当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别人的时候，不要单看到自己的利益，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会活得不再一样。神在这里要教约拿的是什么？在这个的路加福音的里面，耶稣讲爱仇敌的比喻里面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你要倒爱你的仇敌，要善待他们，并且要借给人，不要指望还，你们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接下来很重要，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神恩待那些忘恩的和作恶的，他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这个整个就是神要约拿学的功课。神并不是要约拿去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神要约拿学会了神的心意是如何。他透过这些的树，透过这些的风浪，透过这个的大雨，透过所有这些的处境，告诉约拿一件的事情，你虽然不好，我还是爱你。为什么你没有看见我对你的爱，你却仇恨那些我也爱的人呢？所以用了一棵的树，一个这样的情况来教导约拿。你知道我岂能不爱那些的人吗？弟兄姐妹，神真的是一个慈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犯了多少的错误，但是神从来没有把我们赶出去。神一而再的用各样的情况遭遇，就是提醒我们一个的事情，神爱你爱我到一个的地步，甚至连命都舍去，难道他不会把你所需要的东西来赐给你吗？不要再为你所没有得到，暂时没有得到的东西在哪里向神发怒了，过得很不开心，在哪里愁苦了，为你所得到的恩典来感恩，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要追求的一个种丰盛的人生的一个的方向。愿意约拿书再次提醒我们，不要学他，从他里面学功课就好了。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约拿这个故事展示在我们的眼前。约拿是一个背逆神的人，作为神的先知，更应该成为神恩典的出口，但他却是为了自己的缘故逃离，不要顺服你的使命，他向你发怒，因为他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对他有好处的一些的事情。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透过约拿我们来认识主，你是哪个有慈爱的主，你爱我们，你也同时爱所有的人，让我们知道主你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像你一样带着慈悲怜悯的心 来对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的人，帮助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诅咒，乃是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存留在世上的日子，别人因着我们的缘故能够蒙福，能够认识主你自己，恭敬地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你继续地看顾使用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